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可以再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如果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我是来自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 应该是大部分应该在中区的大家都认识我。上一周在北区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识，然后也有很多人我是不认识的。好，那今天呢，很高兴可以再一次就是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彼此来学习了。那首先在开始之前呢，就是跟大家稍稍 update 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那为什么会选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今天是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读经进度，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读到我要讲的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我不是在算那个来那个，只是在读的过程当中，神就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神就突然间把这一节的经文就特别有印象的，就会不停的浮在我的脑子里面。那其实我最近公司就很忙很忙，各种状况不断的出现。然后原本老板没有任何就是要开会的意思，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就突然间每一周就要抓我们几个去开会。所以呢，在前几周开会的时候就出现一种状况，是除了我在状况以外，然后其他人都在说那一周的周末他们的那个短信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就到处乱飞，是不好的，就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互相的推卸责任。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一个人是处于茫然状态，我心想说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老板就说，哦，我们几个每一周开会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是期待可以帮助我们公司的很多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抛问题给他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我们不同的位置，我现在把你们拉在不同的位置，是期待你是跟我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事情，来帮我一起来处理我所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就是说你们的位置不一样，你们的 mentality， 你们的想法跟你们所站的这个角度应该不一样，你们应该按照我给你的这个身份，不一样的职位，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你要感觉像是主人一样来想这个问题，而不应该在当时好像，哦，如果我是个会计，我只顾好我自己这一趴，如果有人侵犯到我这个职位，那就不可以。所以他们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开会的那个群里面有两个，一个其实原来他们两个都是 sales。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已经升级了，因为他买了公司的股份，所以他从一个职员，单纯的职员，他变成其中一个老板。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在抢资源，就是他有一个大客户有单要出，另外一个 sales 他也有一个大客户有单要出，所以他们不靠的就是他们的 stock，谁先抢到谁先拿。结果他们都没有互相没有配搭清楚，就发现他们有一些的货品给到另外一个，他就另外一个客户就没有足够的货，所以才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老板在开会的时候先是一通批，然后我就处于很茫然。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诶，其实是不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就感觉好像当其他的部门越了我的界的时候，我就马上会跳脚，不是，这是你的问题，然后这是我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站在老板的角度，你就不会去想说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应该想说这出现的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还蛮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份也是，我怎么来定位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来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按照我所认定的这个身份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也是，当我们在一个很多身份的里面，我们是基督徒，可能我们也是妈妈，我们是公司的职工，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这么多重的身份里面来平衡，我们要用哪一个身份什么时候跳出来来做最合理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节的经文那时候告诉我，其实耶稣基督把这样子一个身份给我们，我们其实不论在什么时候，基督徒的身份应该是我们的正职，其他所有附带的这个身份其实都应该是在基督徒的身份之后。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预备这节经文的时候，神很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是来与神同工，一起来帮助神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一起来同工，而不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撇在外面，只站在我是做这个你越界了，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神会透过不一样的事情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神在这段时间给我的一个提醒，所以呢我也期待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分享，可以让大家可能透过这样子一个经文的一个分享，也在大家的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看见。那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先用恭敬的心，我们来先来读这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另外一处是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他不听我的话吗？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读。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壳里或是头底下，总是放在台上，进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亮亮，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们要醒，
所以你们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明照耀你。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头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吧，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献上感恩，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也可以在神的教会当中彼此认识，我们更是透过学习神你自己的话语可以彼此造就。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圣灵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说跟听的都同蒙造就，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路加福音非常的特别，那因为这一卷的经文的作者路加，他是一位希腊的基督徒，那他是一位医生，而且他是新约当中唯一的一位非犹太的作者。那新约当中的除了路加福音，另外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是他所做的。所以呢，路加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没有自己亲身经历跟在耶稣的身边，经历他所做的所有的事工。那但是呢他是保罗的密友，所以呢他亲眼见证了初期教会的建立跟诞生。所以呢路加是透过严谨的考察，透过使徒们的见证，准确并且全面地讲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所以他非常的看重事实。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来源，所以保罗在起 这路加福音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这一切都是从头仔细查考了，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所学的道是正确的。所以他写这卷书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看的人都知道，他经过非常严谨的考究，并且透过看了很多使徒们，初代使徒们他们所有的见证，所以记载了耶稣的生这个生平。所以呢，路加福音它不仅仅是一本全面的福音书，因为它介绍了耶稣所做的，并且它其实是一本历史书，因为路加通过系统的整理，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耶稣的事迹的。所以路加福音它是一本历史书，这里面也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在传道当中非常常用到的很多用比喻的方式来教导门徒们。而这些比喻的故事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很深奥的一些的真理，其实只有那些用心跟神的灵亲自来启示的人才能够明白到底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的这两处的经文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用比喻的方式在教导跟随的门徒，就是用灯跟光的比喻的方式。那在33到34节这边，耶稣讲说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所以耶稣在用灯来比喻眼睛。那么眼睛跟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之处呢？眼睛能看见东西，为什么？所以呢，我不是医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医疗那个，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说这一段我是不是应该要找 Robert 上来讲，但是呢，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找一下比较简单的吧，我能够明白的，我眼睛是怎么样作用，以至于透过光，好像我们能看到图片。所以这是我找到的最简单，我能够看得明白。所以其实眼睛是因为光，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体。可是它怎么成型，是这些光经过我们眼睛的这个构造，最后其实是传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大脑经过 process 处理之后建立了影像。所以其实不是眼睛看到什么，而是经过大脑经过处理 process， 我们看到了光进入我们的里面，可是大脑需要在里面 process 看到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在 WeChat 还是什么，有一个图片，就是大家都在发，就是你可以从这一张图里面看到什么，就各种形形色色，因为每一个人看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 process 同样一个东西，其实出来的会不一样。所以你以为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眼睛里面看到的东西，因为最终决定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你的大脑里面 process。 眼睛是透过光来帮助我们来分辨这些的东西。所以呢，灯其实它点亮了以后是会发光，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光。那光的作用是来帮助我们可以分辨，在黑暗里面可以分辨事物，可以看得清楚。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其他关于灯的很多比喻，不仅仅只是在这里。咦，他好像今天对我不是很友好。那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里面就有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那诗篇里面也有讲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所以灯的作用是来照亮黑暗，使人可以在黑暗当中可以辨别，让我们不会被一些的东西绊住摔倒，所以你能够看到一些的障碍物。那其实诗篇当中也有一节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清楚而且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有讲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我相信这个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比喻就明白到底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呢。其实我们眼睛看到的，肉体所看到的，并不是代表我们所看到都是真的。其实唯有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 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光的作用是什么。那到底我们的眼睛跟这个灯的作用它是什么？其实眼睛透过光可以看见事物，让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行走。那么其实我们的属灵眼睛也是一样的，它也需要看见光。那这一道光是什么样的光呢？我可能需要同工帮我按一下。其实属灵的眼睛，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这一道世界的真光，因为那一道光照亮世上一切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光，可是只有一些人才能够认识他，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他。所以这一道的真光，当我们真正它真正进入我们属灵的眼睛里面，帮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光来分辨的时候，其实人就可以来认识真神，使人可以有机会来够能够来悔改，可以透过辨识黑暗的能力，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生命，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光，而且这道光它是世界的真光。所以这道光它可以使人能够悔改。咦，现在好像又可以了，感谢主。好，所以这道世界的真光，它当它照亮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使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悔改，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属灵眼睛，它也好像灯一样，那它不仅仅是能够看见光，它应该也能够发光。因为灯它除了让人看见光，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光，所以它是能够让人看见的。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在教导门徒们，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你们这样子的光要放在灯台上，要让世人可以看见你们，并且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我介绍路加福音，他其实是透过使徒们的见证来和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路加福音是他看使徒们的见证并且整理了，那使徒行传是他跟随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他不仅仅是透过别人的见证看到了别人的见证，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在透过使徒行传再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使人可以透过他的见证可以看见耶稣这个世界的真光，可以有机会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光。所以灯的作用，我们的作用也要成为光。除了我们可以看见光，我们也要能够成为光。那我们华人最经常讲的，其实并不是华人啊，就是其实应该这句话是莎士比亚讲的。他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人的眼睛是可以反映我们很多内心的一些组成分。就是如果你的眼睛清澈，就代表你这个人善良啊、真诚啊，就狡诈有，或者说你的眼睛飘忽、眼神飘忽，你就说这个人好像心不定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睛能够来看到我们的心灵。那么既然我们的眼睛可以反映我们的内心，那是不是有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的里面有这些就是可能污浊，我们的心灵不再那么清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眼睛可以被再一次被打开呢？可以使我们这个灯跟光可以再一次来照亮呢？那在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是教导说，你们要省察。为什么要省察呢？因为我们的眼睛经常会不正常的工作，就好像我每年最起码有一次要去看 Robert 一样，要检查我的眼睛，到底我的眼睛是不是还是健康的。就是我们需要省察。那其实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是啊，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眼睛都需要每年检查，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或者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频繁，年长的时候也很频繁的来检查我们的眼睛，是因为它经常会出状况。 那其实我那天在看那个论坛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杨雅玲牧师，他就有说，其实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如果我们里面熄灭了，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是黑暗当中，其实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就是如果我们里面暗了，就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我们就会被很多东西挡住。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光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分辨这些障碍物，避开这些哪些阻碍。可是如果我们里面的光暗了，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认识上帝，也更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很多的决定，其实是没有办法正确做出分辨的，所以在很多大小事情上是没有办法很正确的做一些的抉择。那我们要查看什么呢？眼睛会坏掉。那我就看了，那里面讲说你的眼睛如果嘹亮，这就是健康的，讲说 healthy eyes。 那其实英文里面就指的很多的这些描述，如果你的眼睛嘹亮，应该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表明你的心思里面是怎么样的，单纯的、真诚的、诚实的。那如果我们的属灵里面的眼睛是清澈的，也就代表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是非常敏锐的，没有很多的拦阻，没有这些模糊的东西罩住，神说什么其实我们很快的就能够明白他到底要在我们里面说什么，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点反应，可以跟的。那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呢？其实希腊文里面讲说眼睛昏花，其实英文里面讲说 evil eyes， 其实都不是讲说 unhealthy， 它讲的是邪恶的眼睛。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两位非常著名的人因为眼睛出事情的，大家知道是谁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看到树上很悦人眼目的这个果子，他先看了开心，后来就被骗了嘛。因为他眼睛先看到觉得好看，我好像可以吃它，它好像很好看，所以后来就很容易被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常伟大的大卫嘛，每一次睡饱了就在阳台上晃，看到美女也就算了，还动心动邪念，就犯了大罪。所以他们没有向着光走，而是向着黑暗走，越走越远。所以我们的眼睛原本应该是向光的，要让光进入我们的眼睛，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变成 evil eyes， 其实它不仅仅不能带着向光，反而是逆光，越走越远，往着黑暗的深处越走越远。所以呢，路加福音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大家在跟前面看的前面的故事，这一段前面的故事，其实跟后面的故事有一群人，不仅仅是门徒，还有一群的是法利赛人。其实神也是间接的在路加福音那一段来告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有恩典，很早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是他们灵眼却昏花，他只知道这个话语的表面，他不明白神透过给他们这个话语里面的经意是什么，所以他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迹。他们其实是亲身经历耶稣，跟这些门徒们一起跟着耶稣去哪里，这一群人其实也跟着耶稣，可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的这个救恩，不明白耶稣的道理。其实就好比那个时候的逃跑的约拿，神让他去做，可是他却没有，可是尼尼微人就看到这道光，他们就马上有反应了，因为他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回转，所以他们就得救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比喻。所以在这个后面耶稣讲的，为什么说我不会，约拿的这个神迹就是你们看到的最后一个，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神灵眼没有被打开，他们只有神的话语的表面的东西。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就说，圣灵会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来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里面的灯，我们灵里面怎么被打开，其实我们是需要圣灵来帮助的。因为呢，在现今的社会就更多来欺骗我们眼睛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那个 OpenAI， 前一段时间是 ChatGPT， 最近是 OpenAI， 就是说你透过一些描述的字眼，其实它就能够做出很多的这个影像， 让它看起来是真的，其实它都不是真的，只是机器透过这些的描述来做的。那其实引起了很多的恐慌嘛。但是呢，很特别的，我就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媒体工作，这个江秉成，他是一个媒体工作者，他其实有很多媒体的经验，所以呢，他透过了用 AI 的技术，其实就做了这个圣经故事影集，而且很特别的是，他的第一部影集就是以路加福音开始的，所以呢，第一部已经拍完了。那他应该是 YouTube， 我看了一下，已经第一部有12集，就是路加福音已经拍到12集了。那已经有这个用 AI 的技术来做这个圣经这样子的一个影集，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影集可以认识福音。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就说 AI 其实可以帮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因为人的创意其实也是神所创造的，可是里面的这些内容情感我们需要分辨出来，而且需要来用神亲自启示我们自己来带入到里面，而不能够全然的用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的东西出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来分辨哪一些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是神所赐的，我们可以使用在我们的生活来当中来帮助我们可以提升这些的效率。所以呢， AI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更好的一些创新吧，然后可以帮助一些的东西可以缩短这个时间。所以不同的看见，很多人看见 AI 就害怕，可是这位弟兄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在福音上面有份。就好像撒加利，就是万利豪牧师有讲过，资讯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和提升我们的知识，但是其实只有启示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其实是从圣灵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跟呼召永远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们即使再怎么努力，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在千年前就已经有神的话透过不同的人不断的告诉他们，可是他们永远都不能够明白。直到包括初代的那个耶稣的这12门徒们，他们在耶稣在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只有到了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灵才被打开，才能够明白原来耶稣你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才能够让我们把神的话吃进我们的里面，不仅仅只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而是真正可以让我们从里面发光出来。就好像撒加利亚在领受天使给约书亚跟所罗巴伯所说的这个应许跟提醒，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他们的才能，其实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所以我们里面这个灯，我们属灵的眼睛要能被正确的打开，其实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长期的在这个光中。就好像那个36节，就11章36节里面讲说，你好像如同灯藏你，如同你藏在那个灯里面，我们被这个灯一直照着，我们其实就成了那个光。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有明白跟有能力去完成上帝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旨意。就好像 Michael 在前几周分享的，就是我们其实需要跟天国的使命来连接，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吸收进来的会是不健康的，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就受阻碍了，我们的心灵就有很多的污秽的东西盖上去，以至于我们这个灯不亮。就好像古时候的人，他们用那个油灯，他们油灯那个灯芯用久了就会黑掉，然后那个灯就不亮，所以要经常的要剪 减减。如果大家有烧蜡烛，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个蜡烛的心烧越久它越不亮，所以你要不断的把那个清掉。可是清理这个工作，其实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在圣灵里面，它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在那里面，可能我们受这个世界影响，我们慢慢可能有没那么亮的时候，它一修剪，我们愿意修剪的时候，它就慢慢又亮起来。所以是我们是有责任去发光，可是很去见证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也说我们不能够隐藏，我们要随时的发光。可是我们发光的这个动力，我们里面需要有动力，有这个能量。那我们的能量来源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灵。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不用油灯，但是我们需要有电啊。没有电的话，你这灯怎么那个，你肯定都不亮。那除了有电，最后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时候灯不亮的原因是你连开关你都不开，它怎么会亮呢？所以我们怎么来开这个开关？除了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就是我们源源不断里面有这个供应的电能之外呢，其实我们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把这个开关打开嘛。你不把开关打开，这个灯再好，再能够发几千瓦的光，它都不亮嘛。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成为光，我们需要有光的一个行动去。其实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世上传道的3年，他走遍了这个耶路撒冷各地去传福音，他是不断的在做神在他生命当中呼召要做的事情。那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事情是其实是神是交代我们去做的，就好像这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真光，他回到天上以后把复活的大能赐下给我们，也把圣灵赐下来帮助我们，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可以接续它，可以继续来发光嘛。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很明白，我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嘛。那我们对普天下，我们既然去要发光，那我们到底知道我们这个光要发得多远。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有分享过，就是生命的色彩嘛。其实我们有想说，耶稣基督他就好像那一道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因为他这道光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跟他圣灵的同在，还带下了一个复活的新生命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以后可以永生的生命。但其实这些的东西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社会当中所有人都在缺这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的东西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既然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有多少，到底我们还有多少的事情没有完成。其实我在这个是在那个宣教日影上面找的这个资料，其实有一些的东西可能数字比这个还要更大。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还有大概27%，可能这个数字还要更大的未得之民，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听过福音的，还有27%，就大概1/3的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那大概有超过40%的人，这个族群是没有福音的。然后有26%的人，他们是没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我们刚才说，路加透过把这些东西整理下来，即使他不能够现身说法，我们后世的人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些文献来认识耶稣。可是这些26%的人，他们连一本他们可以读的圣经都没有。那更何况世界上现在还有超过，我在想现在这个他原本这个是按照2018年所统计，大概有7000多万的儿童妇女因为战争的缘故。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阿富汗的战争、叙利亚的战争，包括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以巴战争，这个数字远远不止10%了 ，double 都不一定。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除了福音的需要，很多人处在生活的这样子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边缘。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其实要去做，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因为我们有了很多人所没有、所拥有、就没有拥有的这些的东西。那这些好像对所有人来讲说，哎，好像有一点远，有些东西好像都 reach out 不到，我也没有办法，有心可能也做不到。 那其实有心，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我们最近，我们身边的家人、同事，包括我们的邻居，我们可以透过幸福小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把这道光带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最起码我们近处的人可以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我们可以参与华人教会，有参与一些的宣教的一些契机，可能是对我们社区的，就包括爱灵社跟爱灵社团契跟 Common Sea 他们一起弄的这样子一个宣教的一个机会，是在街头摆这个咖啡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可以跟不同的种族，甚至是不同这个叫什么宗教信仰的人，可以跟他们聊一下，你就会发现，因为当我们不跟他们聊，我们就不知道他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你在透过了解的当中，你就会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东西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那包括我们刚刚安琪在前面讲的，我们现在开始有这个30天的牧行灵的斋月的这个祷告，我们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做，那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为他们来守望，我们让他们在寻找的时候他就寻到那个真光，就好像保罗一样，他就在路上的时候被神自己的光来照，神自己亲自向他们来显现，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神。那最近呢，爱灵社团契有开展了一些就是有关内西区难民的一些事工，其实是透过食物来服侍很多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家庭。那透过非常有限的我们的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的东西，那期待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有基督的这样的一些人的人生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影片跟这个难民事工有关的，我们请同工帮我播一下，谢谢。
我们呢现在在 Fairview 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第八个家庭我们要去看的。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一些食物给他们，他们呢都是从阿富汗过来的难民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我们在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聊天。如果你对这个施工有兴趣啊，可以帮忙开车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把食物送给有需要的人。谢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机构的需要。我们每个星期一呢都开着这个车去不同的家庭，每个星期30到40个家庭去把食物送给他们。这个车也不是我们机构的，我们是租了别的机构的车过来。你看这个车有点旧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车。在上个星期一呢，我们开着这个车去送食物的时候，这个车坏掉了，在路上我们等了3个小时来找人过来把这个车拖走。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车去用来送食物的。我们觉得这个施工特别有意义，因为呢我们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爱心去服侍这些的家庭，去建立关系，慢慢的去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现在呢打算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车，需要的金钱大概是3万块左右。如果弟兄姊妹想用金钱跟祷告来支持这个施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请大家用祷告去考虑。谢谢。
谢谢同工。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其实都有很多福音的需要，其实都有需要很多人在寻求神。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可能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得到，但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个难民事工呢，他们不仅仅只是好像说财务上面需要有车，其实他们也需要有司机帮忙送。现在是他们只能做到30到40个阿富汗难民的家庭，但是在这里面有很多有需要的难民的家庭，有很多很多，远超过这些。目前他们所能够做的就这些。我们不仅仅是透过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可能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其他的可能没有办法做，那或者是哦，我平常可能有那么一两天我是可以，我开车也还可以，对雪梨也蛮熟悉。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参与啊，来看看，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好像远离乡背景，而且不像我们是这样子，是我们是主动离家，而且是带着很美好的愿景来。他们是被逼的，是因为战乱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一个国家。他们可能心里面上面就是只是透过跟不同的人来接触，能够来 visit 他们，跟他们有一些很短暂的一些交流，他们就觉得很开心了。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发挥我们这个光的作用，可以在这个社区当中其实可以 present耶稣基督，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一群人他们是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非常感恩，就是这一次可以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做，但是总有一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我在前星期四晚上听了那个去参加麦子事工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分享会，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时间，所以所有的这些宣教的这个有机会来参与这些，我其实都没有办法参加。所以那星期四我就想说我上去听一下哈，其实真的真的很感动，跟他们这些在前线在做的，其实我们所做的远远太少了。而且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如同天堂一样的国家，现在仍然外面有很多因为经济的压力各种各种的抱怨忧郁，可是跟那一些的战乱的国家相比起来，我们这里真的是天堂，真的是天堂。所以呢，也期待透过这些的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分享，可以跟大家一起彼此来分享，也彼此的鼓励了。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的扶持，一起来点努力的来点亮我们生命身上的灯。因为其实不能够只是靠我们自己，真的完全是靠圣灵的帮助跟神的爱浇灌下来，我们真的才能够做那么小小的一点的事情。可是哪怕我们只能做小小的一点事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一道真光就可以透过我们做的很小的事情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身上的灯是我们需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神到底要我们在生命当中跟他一起来做什么样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是需要可以看见，首先我们需要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这道真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我们才能够靠着它成为光。那我们这个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省察，看看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那么亮了，没有那么的就是在神的这个光照当中所以越来越暗淡。我们其实需要圣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更是透过我们的行动，在我们所做的行为当中跟神同工的当中，圣灵会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其实只是坐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通常都是在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圣灵在这不断的提醒当中来帮助我们。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工，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看到不同的信仰，其实除了我们正常的人，我们生活当中还有 一些很特殊的一些人群，他们其实连用正常的方式来聆听神的福音都没有办法。这个是我在论坛报上面，基督论坛报上面看到一个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其实这个廖晓彤姐妹，她是基督徒的一个就是艺人。那他的父母，就是上面第一章上面，他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就是聋人，就是听不见的。所以他从小跟父母的沟通是用手语的方式，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听不见的。所以呢，他从小很自卑，因为他特殊的成长背景，所以人家看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人家交流是用说你，跟父母交流是用手语的方式，所以他养成了一个非常自卑的一个心理。那其实他是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他的基督徒老师一直陪伴他，不断的来鼓励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慢慢的可以靠着神一路走过来。那机缘巧合，他有一次呢，就去参加了一个也是基督徒办的一个戏剧布道活动，是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布道，透过表演来传播福音。那现场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有很多长者，并且有很多是身心障碍的，就真的在身体上面有缺陷的人，还有一些的原住民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在这个音乐布道当中来参与。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神的光来开启，他就说哦，原来台下听障观众，就是听障的这个观众用手语来唱诗歌也是可以这么享受。他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听音乐的方式是可以透过手语的方式，所以他们有手语老师是在现场用手语的方式让这些有听力障碍的人可以一起来享受敬拜诗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神来开启，然后呢就把这个就是可以透过音乐的方式能够带领这个听障人士可以听到福音，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神的呼召就这个东西，以前是他一个自卑，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他有这样子一个，可是现在却变成他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手语变成他身份一个独特身份的一个认同，让他更有信心，不仅仅是透过他喜爱的表演方式，更是成为他可以传福音的一个呼召，很特殊的呼召。他的呼召的人群就是这一群听力有障碍的这一群人，他的呼召是他要用他特别的这个方式来传福音给这一群特别的人。所以他成立了一个声音常在的一个频道，所以呢是专门是透过手语的一个方式能够来传福音。那他在去2023年也办了第一次的这个就是公益的这个赞美诗会，就是很多他的听众都是这个残障人士。所以就是很感恩的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睛被神来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真正我们呼召在的位置。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很多人可以透过看的方式听的方式，正常人可能用正常的方式来领受福音，但是一些特殊的人群神一样爱他们，因为他们被造是特别的。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被造是不完整的，是缺陷的，可是在神看来他们的创造是独特的，不是有缺陷，他们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呢，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不一样的事情，他呼召我们的人，当我们的眼光被神打开的时候，原来看为不好的事情，其实神会在这样子一个生命当中让你看见神所看见的，那就是他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原来这些没有办法听到神话语的人，神会透过特别的方式拣选一群特别的人愿意来回应他，可以跟他一起来同工的人。所以真的，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当中，可能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跟常人所看到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是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工的。 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请敬拜团，我们一起上来用这首的诗歌来回应。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被神这样子一道真光来恢复，不断的来成全的时候，其实我们被完整之后，我们需要去做出神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